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的二十章。那创世纪的二十章其实很有意思哈，一刚开头就好像不知怎的说亚伯拉罕要搬家。大家如果看创世纪二十章的第一节，是很奇怪的一个描述，似乎有点这个没头没尾的哈。当然神有他的心意了。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害怕得罪老板，害怕失去朋友，或者害怕让亲人这个家人失望亲友，而有时候要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违心之言，有时候叫善意的谎言。比如说老板问你进展如何，你明明遇到很大的麻烦，你说都挺好的，没问题哈。或者有的时候亲人问你在这边怎么样啊，其实你遇到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痛苦，但是我们都报喜不报忧，说我们都挺好的。然后问他们你们怎么样啊，他们说我们也挺好的。对，其实都不太好啊。尤其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好像我们不太会讲真实分享自己的软弱或者一些 trouble。 那我们今天在创世纪二十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哈，在新约称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哈。他既不是面对一个老板，但是他是面对一个国家的君王哈。他再一次因为自己的惧怕，使自己和他的家庭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哈。但是今天其实真正的主角哈，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他的失败，而是那位对他不离不弃的上帝。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二十章。某个意义而言哈，创世纪的二十章跟创世纪十二章下半章很像，似乎是亚伯拉罕的黑历史描述这样一位信心伟人，经历了上帝那么多的带领，那么大的恩典和祝福之后，但是到这个地方啊，上两章十八章十九章他还在为索多玛俄摩拉代祷，但是到这里一来又开始出问题了。你在这里你似乎看不出他有多少的信心，说哎呀他是多么好的跟随神，好像就像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人一样，他做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区别。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的有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生命中会有属灵低潮。跟随主的久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在有些叫这个培训里面叫平台期或者叫高原期，就是你的生命或者你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技巧成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停滞不前，好像原地踏步啊。但是实质上呢，你看到别人好像都在成长，别人都在这个往上升，但你自己似乎这个原地踏步，甚至在后退，你心里会很慌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看哈，表面上是亚伯拉罕的黑历史，但是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从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到现在，不管亚伯拉罕生命当中遇到什么阶段，是有信心没有信心，是顺服神还是背逆神，是相信神还是不相信神，但是上帝对他从来都是不离不弃。那我们看在今天的这个里面，上帝是如何来介入，如何来掌管，又是如何跟他同在。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会从三个大点来看哈。首先看危机骤现，上帝介入啊，一刚开始就发生了一些好像很不好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哈，亚伯拉罕突然又要搬。那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的下半章，你发现创世纪十二章的下半章应该是第九节还是第十节，一刚开始就说那地有饥荒，而且饥荒甚大，然后亚伯拉罕才搬的。但是在这里啥事都没有，而且在前面十八章十九章好像还挺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更奇怪的。哎，亚伯拉罕没有遇到什么事啊，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好，所以这是第一点。但是我们看到哈，神透过像一个外邦的君王在梦中来显现，来警戒他，而且这是旧约圣经当中上帝第一次在梦中啊，第一次在梦中借着梦来向人显现，来引导，来责备，来带领哈。注意，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到后来约瑟哈，这些好多在梦中，很多在梦中的引导，甚至到新约哈，这个约翰对吧，这个也都还有。好，然后第二点，那我们来看哈，至暗时刻上帝掌管，亚比米勒炼制亚伯拉罕。前面神其实有点在梦中炼制责备亚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你做什么事情啊，你犯罪了。接下来就是亚比米勒哈，就去找亚伯拉罕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干了什么，你为什么骗我啊？其实就像创世纪十二章埃及法老问这个亚伯拉罕你干了什么事情一样。其实你想象他就是一个寄居者啊， 但是这个王来他的面前直接问他，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其实蛮大压力的。但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神就在梦中跟亚比米勒已经警戒他了，有点像说不可对他说好说歹哈，要保护他哈。最后我们来看哈，死因幽谷上帝的同在，亚伯拉罕如何来反过来祝福亚比米勒。一个如此犯罪如此小性的人，竟然可以被上帝使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如此小心，如此软弱，如此犯罪的一个人，竟然可以被上帝使用。其实在他都不知道的时候，在前面一到七节那个地方，神在梦中就已经跟亚伯拉跟亚比米勒说了，他是个先知啊，他要为你祷告，他要为你祝福。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创世纪二十章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来看一个所谓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而且似乎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他的儿子以撒终于要降生了，结果他在这里还出这么大的问题，还犯这么大的错误，甚至是还犯这么大的罪，而且还在撒谎。主啊，这岂不是我们真实生命的光景？我们认识你，我们跟随你，我们蒙了你很多的恩典，但是即便如此，在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有小性，还是会有惧怕，还是会有软弱，甚至还会犯极大的罪得罪你。但是主，我们看到你对亚伯拉罕是不离不弃的，你不只是对他不离不弃，你甚至反过来还借着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亚比米勒这个国的祝福。主啊，那你在我们的身上岂不是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愿你借着你今天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和福音的朋友说话，因为我们常常有小性，有软弱，有犯罪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已经认识你还是还没有认识你的福音朋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今天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来解开你的话语，也再一次来向我们吹气，来向我们说话，来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小性，把我们的惧怕都呈现在你的面前，愿你亲自来触摸，亲自的来医治，亲自的来扶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点，危机骤现，上帝介入。那首先我们这里有一幅地图哈，那其实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记载索多玛哈，包括俄摩拉被神毁灭之后，那说亚伯拉罕就从希伯伦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停留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结果在基拉尔呢就遇到了极大的试探。那基拉尔呢，在这个地图上我们这里能看到一点点哈，在这里，对，而且是靠近南地的边缘哈。其实迦南地其实在之前更早一点一般都称为南地啊，南地，南方的土地啊，南地。那在第一节一刚开头我们看二十章哈，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里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似乎没有讲太多，因为在这个前面没有特别讲，就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搬家。乍一看呢，似乎他在曼利已经住了大概二十年了哈。搬家当然也可能合理，因为他要有畜牧业嘛啊。但是作者在这里哈，圣经故意没有提及亚伯拉罕搬家的具体原因，可能暗示他这次又要出事情。他又称他的妻子为妹子，我们后面会看到。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在创世纪十二章他搬去埃及是因为那地有大饥荒哈，至少上一次搬家还有一个外在看起来的一个天灾的一个理由，但是在这里似乎是完全没有理由。那第二节说亚伯拉罕再次称他的妻子为妹子，重蹈覆辙啊，再次的跌倒，而且他的目的也是一样，出于自私，单单为了保护他自己。然后结果很自然，就跟创世纪十二章一样，他萨拉他的妻子被当地的国王差人娶去了哈，啊，而且这一次跟创世纪十二章，啊，这个他下埃及有三点明显的不同：第一，并不是因为饥荒；第二，并没有赞扬萨拉的美貌，这里没有描述萨拉说她极美啊怎么样，没有；第三，也没有提到说基拉尔人会见色犯罪，都没有提到。所以对我们来说，这里其实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看前面从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十二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十五章十七章 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从他跟挪德分地，他永救挪德，他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看到他的生命一路成长起来，而且在之前神还应许说明年这时候撒拉就要生儿子了。对，但是突然在这里出现一个危机，马上他的妻子要被国王，别的国的一个国外邦的国王带去，那这儿子还能生吗？撒拉被玷污怎么办？上帝的应许还有效吗？上帝说的真的能够实现吗？所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不只是家庭伦理的危机，更是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的一个危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要生养后裔，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这个应许有个前提，就是首先撒拉要生儿子，而且是跟亚伯拉罕一起。我们前面已经经历过这个撒拉让亚伯拉罕跟他的这个婢女夏甲生以实玛利，生不是这个。所以在这里产生一个巨大的危机，如果撒拉被一个外邦的君王玷污，那上帝的救赎计划眼看就要被人的软弱和罪恶所破坏了。对，所以在这里哈，神在主动的介入，在第三节，但夜间神乃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上帝出场了，就像创世纪十二章的下半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叫亚伯兰撒谎，把他的妻子啊说是他妹子啊，然后这个被埃及法老差人娶去之后，也是啊，神主动来出现啊，在法老那边好像做工作，在这里仍然是一样，上帝主动的介入啊，在亚伯拉罕沉默、撒拉无助、亚比米勒无知的时刻，注意，亚伯拉罕沉默、撒拉无助、亚比米勒无知，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并没有沉默，他主动介入，亲自夜访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在梦中来向他显现。而且他用最严厉的警告，哈，这里是怎么说的？第三节说：“你是个死人呐！”啊，一来就说一个死人，对，来显明事态非常严重。啊，亚比米勒娶了撒拉之后，上帝亲自来向他讲话，这跟埃及法老的遭遇是不同的。因为法老抢了撒拉之后，上帝是直接就降大灾，啊，上帝直接降大灾。这个不同，上帝的对待的方式不同，可能因为亚比米勒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第五节，确实是心正守节，他不知道，确实是。所以我们说这里创世纪二十章的第三节是整个圣经啊，当然包括旧约，第一次提到上帝在梦中对非亚伯拉罕的后代启示，非亚伯拉罕的后代启示。当然后来还有拉班啊，当这个雅各要逃跑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他跟拉班在梦中显现，也是说，这个你不要说好说歹哈。后来也跟法老的酒政和这个善长啊，跟法老都有过，在创世纪的四十章和四十一章。所以，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时间、他的场合和他的内容哈，都非常的清楚，是上帝传唤和质询，就像一个法庭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呢，亚比米勒他就有向上帝提出三点申辩的理由哈。他一刚开始他说。第一，你是公平的，你不会滥杀无辜和清白的人。在第四节的上半节哈，对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这个有点像这个亚伯拉罕跟索多玛俄摩拉代求一样哈，说你不会滥杀无辜的了。注意，亚伯拉罕称上帝为主啊，注意哈，那这跟在创世纪十八章三节亚伯拉罕称那三个客人也是为我主一样，似乎是一种很敬重的称呼，并不是说主耶和华这个哈，不是这个。对，而且但他说他不觉得上帝应该杀灭有义的国啊，这个义呢回应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的祷告，他说求耶和华不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这个义不是说他们认识敬拜上帝的那个义，而是就是从良心、从普遍的这个法律这个来说，没有欺压贫穷啊、欺压孤儿寡妇啊这种巧取豪夺啊这种，对，是这个层面哈，不是指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层面。对，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呢，是神的律法里面一般性的而言待人处事神所喜悦的事情。对，不是讲到这个说信神啊或者敬拜神。还有一个问题，只有亚比米勒一人做错了事情，为什么整个亚比米勒的国家都要被连累呢？他这里用了国这个词，那也可能因为在当时的制度里面，如果国王犯错，有时候全国就跟着受罚，就像大卫王数点百姓，结果呢是全国受罚，死了之后天使杀了七万多人哦。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亚比米勒王也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 第九节，不只是我，如果是我呢还好，你不只是我，是我和我国里的人都陷在大罪里面。而且在接下来指出，亚比米勒的妻子女仆都因为受罚不能有生育，这不但影响他个人，也祸及全国，这个国家可能就因此没有新的臣民，以及这个亚比米勒王就没有继承人了。这是很严重的呀，用我们今年的话说就是人口负增长。那个时候国可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多少多少万多少亿的人，可不是这么大的，这是很危险，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里的国也回应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所以亚比米勒他是一个有益的国，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无辜的国啊。所以亚比米勒在这里提出了三点哈：第一，你是公平的，你不会杀害无辜清白的人；第二，应该是亚伯拉罕他们夫妇撒谎，他们应该负责任，因为他们都像我亚比米勒我的臣仆都撒了谎；第三，他在第五节说了，我的这个思想我的行为是正直清洁的，我并不是邪恶的。对，所以他提出了抗辩啊，这个叫做被告人哈，这个陈词哈，这是他提出来的。好，我们看上帝怎么来回应。上帝的回应哈，他的回复和判决，第一，他还是做有罪判决，还是有罪判决，不是无罪。为什么？因为你的动机和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从客观事实来说，你确实把人家老婆给抢过来了，这确实是的，这个事实是摆在这个地方的。对，但是他也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啊，说把撒拉还给他的丈夫，而且亚伯拉罕会为他祷告啊，这个有个弥补，你看到有个赔偿，一个弥补，似乎同时还有一个追加的警告，若不按照吩咐去做，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啊。所以上帝说，是你是做这事，你是心中正直的，你并不是有意的要犯奸淫，要强取豪夺别人的妻子，但这不等于你没有做错事情啊，你的动机没有错啊，你并不是故意要去那个，但是你的方式还是做了，你客观上对别人造成了这个影响。同时他吩咐他怎么来善后，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这个其实相当于一个悔改，亚伯拉罕就会为亚比米勒祷告。而且他这里特别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若为你祷告，你就可以存活。前面说你是个死人哦，就是用我们英文说就是 you are dying， 或者你就快死了，你是正在死的这个路上的了，除非他为你祷告可以终止这个死的这个过程，那你才不会变成死人。而且警告亚比米勒，若不按照他吩咐的去做，若不归还撒拉给亚伯拉罕，后果十分严重。第七节，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哇，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国啊都必要死，这类似于上帝向亚当夏娃发出的警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死。所以第六节哈，神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在这句话第六节里面，上帝三次用了我我我我，所以看到是上帝主动的恩典，他来保护亚比米勒更大的犯罪，同时他也来介入来挽救来拯救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关系，当然也继续保守看顾他的圣约。所以不是亚比米勒的正直救了他自己，也不是亚伯拉罕的祷告，这里亚伯拉罕还没祷告呢，而是上帝亲自主动大能的保守。到这里哈，神也给了判决，亚比米勒也辩护了。那接下来亚比米勒他要做出选择，他怎么选？是生是死？如果你是亚比米勒，你会怎么选择呢？所以这里对我们有几个应用哈。第一，我们最深的恐惧和罪恶羞耻仍然无法拦阻上帝对我们的护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常常因着惧怕，因着犯罪，因着羞耻等等，做出一些愚蠢的选择啊。注意哈，我必须要用这个词哈，愚蠢的选择。有的时候把生活把工作把婚姻家庭搞得一团糟，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做领导也是一样，还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领袖在教会也是做一些愚蠢的选择，最后把教会也搞得一团糟。我们害怕失去工作，我们在北美，我们怕我们的身份出问题，我们怕我们的孩子学坏，我们怕我们的身体健康亮红灯等等。但是记住，在你因为惧怕而躺平或者乱来的时候，上帝并没有离弃你，他依然在暗中行事，保守他对你永恒的旨意。在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二十章都是亚伯拉罕根本都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上帝已经向埃及的法老和亚比米勒王主动显现，主动介入或者降下大灾了。我们 总是觉得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其实不是的。上帝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所以上帝的保守远超过你我的想象和认知。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和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很多包括对我们的孩子，包括对我们孩子，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父母，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上帝对我们的孩子的爱和保护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很多时候我们免于更大的失败和犯罪试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警醒多属灵，而是因为上帝不容罪恶继续更大更深的这个玷污我们，是他在暗中拦阻了我们继续去更大的犯罪，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感恩。你是否曾经回想过，在你生活中、工作中、生命中，某个事情突然黄了，突然停了，突然打断了，当时你觉得很痛苦，你觉得很，你还想继续下去，但是事后你才发现，原来是上帝保守你，你可能那个继续往下走，可能真的最后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当时你完全看不到，因为我们是很有限的，对，所以这是在第一点，我们说这个上帝在危机骤现的时候他介入，而且注意他不是直接来向这个亚伯拉罕介入，他是反而像一个第三者，像一个外邦的君王介入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哈，亚比弥勒向上帝提出这个至暗时刻上帝掌管哈，现在这个亚比弥勒王要来找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确实亚伯拉罕的日子不好过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想，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些选择，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真的要想到这个事情。我就经常想的，我作为一个牧师也好，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我的任何一个决定有一天都要面临一个叫做质询会或者叫听证会，就是比如说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决定，对，面对质询，面对听证，你要给出你的理由，陈明你的理由，可能确实你那个决定不一定恰当，不一定怎么好，但是你当你把你里面真实的想法、动机和考量说出来之后，别人觉得听起来似乎还是比较合理的，至少不是觉得啊你这个完全还是不可理喻。对，我们做一个决定哈，我记得那个 Charlie Kirk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每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在你的灵魂、在你的心上是有一个记号的，一个印记的。其实什么意思？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哈，这个亚比弥勒，我们先来看亚比弥勒传唤和质询亚伯拉罕。前面是上帝在梦中传唤质询亚比弥勒，现在这里是亚比弥勒在现实生活中来传唤质询亚伯拉罕的。啊，他就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我怎么得罪你了？你要这么对我？啊，这是我们经常说，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要对我这么干这种事情？对，你要跟我挖这么大个坑？好像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中，不是个小事情哦，不是个小事情哦。第三，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其实意思都一样，你看这三个都意思都一样，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Why me？ 对，所以第八节我们看，其实亚比米勒对上帝吩咐的态度，第八节我们看一下，一刚开始说清早起来，啊，亚比米勒清早起来，起了个大早，然后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然后他们都甚惧怕。所以清早起来表明亚比米勒想尽快处理神吩咐的事情，看来他确实是敬畏神。第二，他招了众臣仆来，表明他愿意公开这个事情，啊，他并没有遮遮掩掩的。第三，他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神对他说的，神责备他的等等，啊，都说了。所以事关重大，影响全国啊。所以圣经在这里特别指出哈，亚比米勒跟大臣分享他在梦中所得到的信息，这并不寻常。作为一国之君，似乎应该偷偷打发亚伯拉罕带着撒拉离境就行了，这样也可以免去向大臣们交代的尴尬等等。结果他自己竟然娶了一个有夫之妇，哈，所以你看这个亚比米勒在这里，你可以确实看到他说他是守节心清的哈。那反过来这里一个角色的反转哈，九到十节，我们说这里可能是亚伯拉罕一生中最羞愧、最尴尬的至暗时刻或者黑历史，比起创世纪十二章的下半章，因为那时候他在刚跟神建立关系嘛，在出信的时候嘛，而且确实你要外面又遇到大饥荒，而且再加了一句饥荒甚大，好像还有一个理由， 似乎还站得住脚，但是到这里啥都没有，一切都定好了，在前面还在为这个索多玛代求，结果这里啪一下子犯这么大个事儿，
对，
而且是第二次撒谎哦，注意哦，第二次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可能是亚伯拉罕更黑暗的时候，所以圣经从来不吝于向我们显示人性的幽暗、人性的诡诈、人性的败坏，知道吗？但同时更让我们看到上帝他对我们的爱，那种怜悯上帝的兴趣。
对，
所以亚比米勒不断问他哈，我们这三点你都看得到，你向我做什么？你行了不当行的事。所以亚比米勒的反应，第一惧怕神，第二召集臣仆，第三公开质问，处处显出他对神对公义的敬畏。反而在这里他其实比亚伯拉罕显得是似乎是更属神的一个人，至少在道德上似乎是 更高尚的。然后第九节他也问，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当中。他也是把这个国加在里面，对，所以他很清楚指出亚伯拉罕做的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做的。而第十节呢，亚比米勒说的更激动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亚伯拉罕，为什么你要害我？他想不通，所以他再加了一句，你见了什么事才，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吗？你到我们这个地方了，你见了我们这个国里面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所以你要做这么不好的一个事情来伤害我，或者是怎么样吗？还是那句话，我就是实在都想不出来。
对，
你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或者你为什么做这种不该做的事情呢？或者用我们现代化，你怎么搞的？
对，
亚比米勒提供一个机会让亚伯拉罕来解释。
对，
好，我们接下来看亚伯拉罕的三点申辩啊。前面亚比米勒也是跟上帝有三点申辩哈，那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三点申辩。第一，首先把责任推给基拉人，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啊。注意哈，我以为，我觉得，他的假设，他自己用他自己的经验、他的推测、他的各种东西，跟创世纪十二章是一模一样的。下半章，我以为这个埃及地的人也是这样子，全是哈。然后他再说我没说谎，他确实是我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子。哇，你看这个地方还在这个哈，有点狡辩这个哈。对，然后把责任推卸给上帝，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哈。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在十一到十三节，很明显这个辩护辩解是非常苍白的，他的回答暴露他问题的根源。第一，错误的假设，我以为，他以为这地方的人不惧怕神，所以他可以不诚实，他用自己的判断和假设代替了对神的信靠。第二，隐藏的诡诈，我忘了哈，我们前这个这一周读的经文，我想想是哪一卷书？里面我记得是第三章还是第二章？先知书哈，被掳之后先知书有一章是专门讲诡诈，那个词出现好多次啊，说以色列人对神诡诈，对这些其他的人诡诈，以诡诈待你少年所娶的妻等等，反正那章诡诈出现了四五次。我当时在读经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个词哈，诡诈，诡诈，诡诈。当然我们更熟的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多诡诈，我也不知道我有多诡诈。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允许我们生命中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中以及可能别人的生命中可能有多诡诈。当然其实我们如果看历史应该也能看到，对，人心人性的诡诈。
对，
所以他第二是隐藏的诡诈，他实在是我的妹子啊，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更可怕的谎言，说部分的事实啊。第三，他是习惯性的犯罪，我们彼此约定，这不是一次偶然的软弱，是一个长期的生存策略。
对，
但是我们看到即便在这个时候，上帝在这个时候仍然在掌权，亚伯拉罕可以说这一次是彻底的蒙羞，但也在上帝的护理当中，上帝允许亚伯拉罕的底裤被彻底的扒开，可以这么讲。又马上到二十一章，以撒出生了，让亚伯拉罕再也无法靠自己的小聪明或者部分的真话来站立，这是上帝管教他所爱的儿女的方式，子民的方式，目的是什么？要炼尽他们生命中的杂质，他才能承受他生命中一个巨大的祝福。以撒，弟兄姐妹，我经常说，上帝的祝福是需要生命来承受的。如果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美国好像开了一个大奖，是1.7个 billion， 啊，就是17亿美元啊， 你觉得你能承受不？1.7个 billion 弟兄姐妹美元，我觉得我肯定不能承受。对，所以上帝的恩典是需要生命来承受的。因为我们马上看，我们也知道，其实说实话，到经历了创世纪二十章之后，你再看后面创世纪21章以撒出生，创世纪22章神最后一次试炼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什么都没讲，也是第二天清早起来，对不对？也是清早起来，叫了几个仆人，叫上以撒，带了一些柴，就开始往山上走了。从此以后，亚伯拉罕的生命就是真正的，不是说他就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我称之为，就是说用二战那个比喻，他真的是经过了他的那个危地哈，他是把他生命中的最根本的东西致死了，定死了。从此以后，他跟神的关系进入到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他很清楚知道神要怎么带他，怎么使用他，怎么拆派他。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经历一个阶段，到一个程度就会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个就真的叫与神同行。你隐隐约约的知道上帝要怎么使用你，怎么带你，是很美的一种事情。但是同时你也会很痛苦。我最近在有两个事情让我很忧伤的事情哈，对，我就讲一件哈，是我们以前教会陪伴也认识很多年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婚姻出现很大的危机和问题，就是很可能会离婚。对，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是跟我联系，然后为他祷告，最后他想回中国大陆处理他的事情，但是我最后鼓励他就在他现在美国的教会当中跟他们的牧师跟他们的长老去沟通去处理，那最近他们还在处理当中。这事情让我非常忧伤，最忧伤的是什么？还不是说他们也是年轻的夫妇，孩子还很小。最忧伤的是看到罪对人、罪对关系、罪对生命的这种破坏和拆毁，那个真的是毁灭性的。对，而且你知道有些罪对我们的生命的那种痛苦是真的，你可能要很多年都很难缓过来的。对，这是很忧伤的一个事情，但是也有盼望。我看到他一步一步在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他愿意服在他现在的教会之下，因为我是他教会以前的长老，所以他找我，他也觉得比较安全，也比较信任，用陪伴，我们的认识超过10年了，对。但是现在看到他愿意把这个放在，其实他去找牧师、找长老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是开始转向神了，他去找神了，他把这个放在神的面前，说神，我非常痛苦，但是我愿意把这个还是交在你的手下，你来处理，你来带领，我不行，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看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又有一种隐秘的喜乐在里面。你看到弟兄姐妹经历这么大的这个伤痛，这么大的罪，然后这么大的跌倒、软弱等等，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愿意经过很多 struggle、很多痛苦之后来寻找神，来去归向神，来去依靠神，而且结局是未知的，结局是他 uncertain， 对，不确定的。对，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特别特别为他们感恩。我当然祷告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彼此饶恕，可以不离婚，可以恰恰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将来被神所使用去陪伴那些经历过类似的伤痛或者犯罪的夫妇。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痛、有些罪、有些这个羞耻，你不经历，你很难去感同身受那一类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羞耻、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软弱。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其实受了一些伤之后呢，我们成为一个负伤的医治者。我们经历过那些伤痛之后，我们被神不离不弃的爱、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然后被圣灵来扶持起来之后，我们反而可以像保罗说的，我就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在哪里软弱，靠着主我就可以在哪里刚强。撒旦，你不能用这些东西打垮我，反而是我的主可以使用我这个来更多的为他来征战，为他做见证。但这是不容易的，可能10个人里面有一个能够站起来都不容易了，说实话，又太痛了，太难了。对，那个有的时候你知道，到那种处境里面最轻松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自杀，就痛到那个程度，你觉得死了最轻松，就到那个程度，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但感谢主，我还继续在为他们在祷告，我很感恩，也看到有好多苗头都，但是最近几天又没收到他们的消息，所以最近又在祷告。有的时候呢没有消息是好消息，对，所以 会继续祷告，至少他们现在在他们的教会的这个遮盖和 cover 之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感恩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他们教会是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对，好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上帝把亚伯拉罕的底库扒光了啊。对，你要知道哈，对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总是想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想像找点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来遮盖自己的罪，我们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把这个拿到神的面前，拿到基督的面前，拿到十字架的面前，让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来抹净、来洗干净。对，所以上帝的不离不弃不等于上帝的不离不弃，上帝要处理的，上帝要面对的，上帝有的时候就是要主动的扒光我们的底裤。对，他会来管教，他会来修理修剪我们。上帝在这里甚至使用一个外邦君王的口来责备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和亏欠。这显明上帝的主权超越教会的围墙。上帝有的时候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人和事情来向我们说话，弟兄姐妹，上帝有的时候借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情，可能不是基督徒，甚至不是圣经，甚至不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人，甚至是一个拜其他偶像的一个人来对你说话，甚至来管教你。我们有没有一种敏锐与神可以用万事相互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的心？那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警惕属灵的借口。我们是否常常像亚伯拉罕一样，用我以为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来为自己的不诚实、自己走捷径甚至同流合污犯罪来开脱？我们在美国，我们的报税，如果我们在签什么合同，我们在学术诚信等等，这一切我们是否活出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这种生命呢？同时我们也要去拥抱和欢迎上帝管教的恩典。当我们被老板批评、被同事责备啊，甚至被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长职啊给你提意见建议，被配偶指责、被孩子挑战的时候，甚至被不信主的朋友指出说你言行不一致、不像个基督徒，你是否会感到羞愧和愤怒？有的时候上帝就是借着一个不幸的亚比米勒的口向我们讲话。所以不要应着景象，我们要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软弱啊，因为圣经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的管教确实有时候让我们很没有面子啊，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更多跟你们分享我经历过的一些哈，但是它是为了我们最终的益处。你觉得神在这里如果不管教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事情从人的角度看会怎么走向？很可悲，可以说。好，最后第三点，死因幽谷，上帝同在，然后亚伯拉罕反过来祝福亚比米勒。那我们来看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回复的这个他的回复和判决哈。第一，还是按照神吩咐的，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同时送上了三重厚礼，可以说哈，牛羊仆婢，也给了他绿卡啊，自由居留权，我这个地方随便住，给了绿卡哈，永久绿卡哈，就差给公民了啊。第三哈，这个啊1000银子哈，我这里稍微讲一下1000银子哈。生命记22:29说，50个银子是当时最大的礼金，当时巴比伦的工人的月薪，青壮年工人月薪是0.5个银子，所以一年只能赚6个银子，1000银子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壮年工人166年的工资。所以亚比米勒王说，我给你1000银子来遮盖你的这个羞耻哈，他说这个原文做这个眼。亚比米勒原本不需要这样慷慨的对待害他不浅的亚伯拉罕夫妇，而且上帝也没有吩咐亚比米勒要给这么多钱，没有，他只说你把老婆还给他就完了。对，但是亚比米勒却主动的选择以善报恶，以德报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是敬畏神的。就是我们不从信仰，我们就从一般道德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基督徒其实有很多方面是应该要向那些不信主的人学习的。说实话，很多时候很糟糕的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主，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道德水平，或者说我们在婚姻家庭、在职场、在工作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人，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见证，也是使很多非信徒跌倒甚至软弱的见证。说信了主的人怎么还这个样子？对，这个真的是，当然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对，所以那两轮质询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三个。第一，亚伯拉罕按照神指定的为亚比米勒代祷，然后亚伯拉罕接着代祷，使亚比米勒和他通过得了祝福，应验了上帝在前面的应许。 而且他的带导也带来了医治哈。当亚比米勒娶了撒拉的时候，他和他通过的这些女的哈，就因此患病，妻子女仆不能生育，结果后面一祷告之后就生育了。但是这里有个讽刺和悬念哈，亚伯拉罕借着祷告使亚比米勒的妻子和女仆生育，为什么他不可以借着祷告叫撒拉生育呢？这是一个悬念和讽刺。所以尽管亚伯拉罕刚刚经历了羞辱，上帝却依然确立他先知的地位。第七节他前面对亚比米勒说的，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上帝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女，使他们恢复生育能力。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失败的羞耻的罪人，竟然后来成为上帝祝福他人的管道。第二，上帝在人的失败中继续坚立他的圣约。上帝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失败就废掉他盟约当中的地位和身份，也没有废掉跟他的约啊。上帝让亚比米勒知道他需要亚伯拉罕的代求，这也显明我们蒙召的身份和恩典根基在于呼召我们的上帝，而不在于我们自己是否配得或者我们是否行得好。上帝的不离不弃体现在他对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儿女的持守，拽着不放啊，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上帝也在前面的不生育和后面的生育当中彰显他的主权和能力。前面上帝关闭了亚比米勒全家的子宫啊，来显明冒犯圣约的严重性，但是后来又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啊，重新打开他们的子宫，让他们可以生育。这一关和一开之间，上帝向所有的人在宣告生命、生育和未来，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历史人类历史的进程，都在上帝的手中。君王的心如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你在这里看亚比米勒这个君王的心是不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法老其实也是一样的了。所以在当然这也为我们下一章二十一章撒拉这位九十岁的老妇人即将要超自然的怀孕生子生下以撒做了非常震撼的铺垫。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应用。第一，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表现，而在于我们在主基督里的身份。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表现，而在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就觉得自己不配祷告，不配服侍，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看看亚伯拉罕，他刚刚还在羞愧当中，甚至是被亚比米勒被神扒光了底裤，但是转眼他又成为神在一刚开始就说你要成为为人代求的先知，甚至创世纪十二章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你完美了才能被上帝使用，而是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已经被神称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不要活在控告当中。其实我们华人基督徒很多常常活在对自我的定罪和控告当中，这里面是有一部分是撒旦的工作，有一部分是用我们信心的软弱。对，我们总觉得我们不配啊，我们总觉得我们不配。对，拿起你祷告的权柄，为你身边的人，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不要轻看神已经在基督里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成的。对，说一句不一定恰当但能帮助大家理解的，你的罪在上帝的眼中，因着在基督宝血遮盖之下，你的罪算不得什么。不要以为你的罪可以废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对，不是说我们要轻看罪，绝对不应该轻看罪，因为罪太严重以至于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高看罪了，把它拔得太高了，而反而把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压得太低了。对，神大过罪，基督大过罪，十字架大过罪。对，神的应许大过罪。对，如果再说的夸张一点，神大过撒旦。不要活在对自己的控告当中。我们有时候做父亲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做母亲觉得我不是一个好母亲，觉得我亏欠我的孩子很多哈。今天像我妻子跟孩子不能来敬拜，因为我们家这个小孩这个有点发烧哈，所以妈妈要在家里这个照顾孩子哈。这个要我以前哈不行，必须去教会敬拜啊，我是牧师，你说师母跟这个牧师的孩子不来教会敬拜，别人会怎么想怎么看我呀？那就会就有这种定罪和控告，你知道吗？就活在这个律法当中。对，那现在完全没问题。对，完全没问题，就是自由，很自由。 对，但这不是说我们这个可以随便不来教会哈。我印象中应该是我们家来这里之后第一次因为这种情况他们不来教会敬拜，对，一年多了。对，我们刚好去年9月26号来这里，今天9月28号刚刚一年了，那也很感恩哈。神在过去这一年也是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哈。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神也借着我们家庭给教会给弟兄姐妹很多的恩典啊，我们一起都来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哈，从创世纪20章反思上帝不离不弃的爱。第一，上帝使用疾病阻止了外邦人亚比米勒犯大罪，就是不生育。对，第二，使用亚伯拉罕为人代求，虽然他做错了事情。对，第三，保守撒拉免受玷污，保证以撒能够出生，马上创世纪21章。第四，亚伯拉罕夫妇的问题，虽然很多信心摇摆，但是神对他们仍然是不离不弃。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到，今天创世纪20章不仅是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更是关于那位不离不弃的上帝的记载。在危机当中上帝主动介入，在羞辱当中他全然掌管，在死因幽谷里他依然同在，并且使用他失败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失败也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我们都一样的软弱，有的时候常常因为惧怕而妥协了一些很基本的原则，很根本的原则，神的原则。但是上帝的信实又像一座灯塔，很清楚给我们指明前面的路。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能够抓接多紧或者我们做得多好，而在于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因为他大能的手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亚伯拉罕虽然被称为先知，但是他自己也需要一位真正的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指向新约当中那位更伟大的中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所有的谎言、软弱、羞辱、罪，是他的宝血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坐在这里，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称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他的代求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当中也有福音的朋友，我们也很感恩看到有信赖的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仍然活在对人或者对外在环境的惧怕，尤其我们在美国，我很理解哈。第一个就是身份问题，那我在你们当中我也是没有身份的哈，我只有R1身份啊，我也想等着哇，什么时候提交这个表那个表，什么时候这个绿卡，什么时候公民，我也在等这个一样的。所以跟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其实是一样的哈。对，主耶稣，但是他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比起我们在地上某个国家的绿卡或者公民身份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在上帝里面永恒的那个身份，神儿女的身份。这个才是最最宝贵的。你要知道拿一个美国身份去有些国家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有些国家是很危险的，美国身份美国人啊，很危险。但是你要知道拿上帝的身份在永恒当中是最最安全的。所以主耶稣也邀请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我们已经信主还是还没有信主，不管我们是在过去很成功的还是曾经失败的，不管是我们过去行得好的还是行得很不好的，上帝都邀请我们来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信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靠基督，你就能经历这位永不离弃你的上帝。所以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基拉尔的策略，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单单的来敬畏和信靠这位掌管万有不离不弃的上帝。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20章再一次让我们回看亚伯拉罕的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他的属灵的低潮，他的至暗时刻，他的最羞辱的时刻，底裤都被扒光了。主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让甚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生命中最深的羞耻、软弱或者惧怕，我们也不愿意把我们的软弱、羞耻、惧怕或者犯罪，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还没被别人发现的，还没被别人知道的，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来光照，求你来赦免，求你来做工。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连亚伯拉罕犯罪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去向亚比米勒在做工了，在向他显现，在向他说话了。神的爱、神的护理、神的大能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和